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是我们整个宣教神学这一系列课程的最后一个课程，我们要谈到所谓的后现代思潮对于宣教带来的挑战。那么首先要说明一下什么叫后现代思潮，也许你在报章杂志常常会看到这个名词后现代，但是很可能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后现代。什么叫后现代？既然有后现代就有现代，那应不应该有前现代呢？是的，的确有前现代、现代跟后现代。什么叫后现代？基本上是这样讲，我们假定有一座高山，这叫做现代化。那么在还没有现代化的、正往高处爬的这个时代的人，你称它为前现代，或者说现代之前尚未现代化的，那么这些人就要往高处爬，迈向现代化。就好像有些人追求四个现代化，追求四个现代化就承认自己还没有现代化，他要正向现代化的路上走，那这样的人、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前现代的。那么如果上了现代化的高峰，站在高峰上的那些人就叫做活在现代思潮里面的人。那什么叫现代思潮呢？基本上从启蒙运动18世纪开始，人们相信这个人是有理性的，那从理性的主义带入所谓的科学的思想，所以因此现代主义广义的来说包含了理性主义的思想了，包括一些科学，我们叫做泛科学主义，什么东西都是科学的，强调科学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依据。那以前也有人说理性是检验这个一切真理的依据，那现在又有人说经验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依据。不管你用实践、你用理性、你用科学，基本上都是属于现代思潮。那什么叫后现代呢？好像你爬到高山看日出、看云海，在高峰看了很久，你总不能一直待在山上嘛，你待了100年200年了，所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思潮待了200年了，然后下山了。这个下山不是堕落了，下山只是说看久了他往前走了，所以有些人正在上山，有些人看够了、玩够了，他下山了，这种人叫做后现代。后现代的人呢，他既然从现代化的思潮当中待了这么多年，他就有某种的反省。因此他的后现代的人跟现代的人的思潮不同，就在于说他不是盲目的认为理性是可以检验一切真理的，他不是盲目的相信科学的。那为什么现在有后现代思潮呢？当然后现代思潮的发起的几个关键的思想的人物，一个是德国的这个尼采，一个是所谓的丹麦的齐克果，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家，他们在19世纪中就开始有这样的思想，反理性。那么基本上为什么到二次大战之后，后现代的思潮开始慢慢从欧洲西方国家开始，然后现在已经推行到或者说推广到亚洲以及世界每个角落去了？原因在这里，在理性主义的思想影响之下，所谓现代主义的人呢，是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是有理性来做判断、掌握一切、掌控一切的人。所以在现代主义思想下的人呢，他们对真理的看法是认为有绝对真理。那绝对真理是什么呢？相信科学的就是说科学就是绝对真理，不合乎科学的通通不是真理。所以在现代主义思想之下呢，有些人是拿科学跟信仰打对台的，因为宗教信仰是不科学的、是迷信的，所以拿科学打倒宗教，这就是现代主义的思维。所以相信有绝对真理，可是后现代的人却不这么想了。经过思想科学主义那么长的时间以后，他们发现科学本身也不见得是绝对真理，因此呢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后现代人相信相对主义，不是绝对主义。现代主义的人相信二元，二元就是对跟错、好跟坏、黑跟白、美跟丑，二元的。 后现代人强调多元，多元有黑有白，还有灰色的，有好与坏，也有不好不坏的，也有也好也坏的。那么在二元的情况下演电影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英雄一出来，我武侠小说里面的白衣剑客，白衣服骑白马，拿着一支白剑，那坏人呢，黑衣黑袍，脸上有刀疤，眼睛是歪的，这是二元的。那么后现代的这种小说里面，就是好的像坏人，坏人像好人。我想金庸的小说迷人之处，就是他很早就会用后现代的笔法去写武侠小说，就《天龙八部》开头出现的大侠，后来都是狗熊，看起来是窝囊废，哎，那才是英雄。角色扑朔迷离，好人像坏人，坏人像好人，好人也有坏的地方，坏人也有还不错的好地方，这是后现代的思维。然后呢，以前是强调理性的，现代主义强调理性，用理性的思维，强调合乎理性就是好的。所以在过去的时代里面，男人常常引为自豪的就是我们是讲理性的，我们是有理性的。那丈夫们聚在一块儿谈起他们的老婆的时候，都是摇头叹息，没办法，女人就是感性的，好像感性的女人那是次等的，二等公民，二等公民，这是过去的所谓现代主义的。后现代呢，我们是跟着感觉走的，不太在乎理性了，讲乎感觉，这是后现代的一个特征。那么因此他们否定有绝对真理，那么强调感性，强调经验。那同时呢，过去因为理性主义啦、科学主义啦，所以他们强调科学是检验一切的真理，一切都要合乎科学。现在呢，对于经验的世界，甚至对于神秘的事情都很好奇，也都有兴趣。也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宗教好像开了一个缝，开始愿意去探索。过去基于宗教信仰跟科学是势不两立的，我只能选一个。所以我们在美国常常碰到从中国国内来的这些搞自然科学啦、搞工程的人的时候，那通常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或任何宗教信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是搞科学的，所以宗教都是迷信。我们就感觉到他们是典型的活在现代主义里面的这个产物。台湾来的人呢，搞科学的、搞工程的人，哎，人人都好像不是信这个教就信那个教，好像宗教跟他的科学没有冲突，这是典型的后现代的。后现代的人啊，在这个宗教观方面呢是比较开放的。那因此，后现代这种思潮的影响，到底对宣教方面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当然有好几方面哈。后现代思想对基督教来讲，可能第一个直接冲击是释经学，怎么样去解释圣经。那因为后现代的人不相信绝对真理，那我们在说圣经是绝对权威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就跟后现代的思想是有抵触的。他不相信任何权威，不相信有绝对真理，你说圣经是绝对真理，那这个思想上是有抵触的。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希望找出作者的原意。那后现代思维的人是说，你根本找不出作者原意，都是读者，你读出东西出来的。这个在释经学上面也发生一些冲击，不过在今天有限的时间当中，我可能不多谈这个释经学方面的产生的冲击。那么首先我要谈到的是后现代思潮对宣教上的第一个影响是在护教学方面。什么叫护教学？其实护教学就是当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问你关于信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回答，这叫做护教学。护教学这个字 apologetic 这个字跟英文的道歉 apology 字根是一样的，只是道歉跟护教学意义上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么护教学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过，在什么地方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他提到说，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回答这个字就是 apologetic。 那这个字呢，就 apologian 这个字呢，后来变成所谓护教学 apologetics 这个字。那么回答，那就是说别人问你关于信仰的问题，别人问你心中为什么 在慌慌不定的社会中，你仍然好像有个平安呢？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这是你最好传福音的机会。你要预做准备，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心来回答个人。所以护教协总是对慕道朋友提出的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回答。那宣教，我们本来就是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介绍我们的信仰，所以本身跟护教学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那么后现代对护教学有什么影响呢？过去我们因为是在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的冲击之下，我们那时候的护教学基本上就是理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我怎么去回答。所以过去的护教学采取的方法手段途径是什么呢？你可以说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叫做理性思考法。理性思考法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承认人有理性，那因此我尝试用理性来回答理性主义者的问题，用理性来回答理性。那譬如说法国的笛卡尔，这是一个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还有德国的叫莱布尼兹，那么这些人都是强调人有理性的，所以因此他用人，好像他认为大家公认人天生就有理性的，那用理性的方法来回答人类关于信仰的问题。那么其中包括一个就是像柏拉图这些古代希腊哲学家强调万物有个起源，这个起源叫第一因。什么第一因呢？事情都有因果的，因果不是佛教所说的因果轮回的那个因果，是事情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原因造成的，或者说一个东西造成的。一本圣经一定有人写的，有人印的，有人装成一本书，所以这是果。印刷工厂就是那个因，那个是做这个出来的，或者一个作者，那是那个因。可是印刷工厂谁盖的呢？又是另外一个因再盖了一个工厂。然后纸张从哪里来呢？它也有一个因，所以凡事都有因果啊。这个事情从哪里来？那因此我们可以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所以这个圣经是有人印的，那有人盖了一个工厂，那那个人又从哪里来呢？一直推推推。他说，但是你不能无限制的推，推到最后第一个因，第一个起源，不能再往前推了。这个就是一切的起源，他称那个及物，就像我们所说的神。在希腊这个古代哲学家里面来讲，那个第一因就相当于神的意思。那么因此像笛卡尔也好，或者莱布尼兹那些理性主义者，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护教，来推说你看这些事情当然有一个来源了，那个来源就是神，用这个来证明神存在。那么第二种方法，护教的方法叫做证据推论法，就拿出证据来。那最有名的就是麦道尔的那本书叫做《铁证待判》。你说耶稣复活，好，我拿出证据来跟你讨论，跟你辩论。那么现在很多人用科学来讨论到进化论的对与错、创造论的问题，那这个就拿出证据来。因此他用科学的证据，用科学的解释。那么像这些都是用证据来探讨、来回答信仰上的问题。包括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智慧的设计者，这个概念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说从进化论的矛盾跟漏洞来看，就是说这些事情就是自然而然进化的，没有外力的干预就这样进化出来吗？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一定是有人设计。那这个设计如果你不称他为神，他就称他为有智慧的设计者，智慧的设计者其实就相当于神的意思。这个都是用证据来推论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称它为信心跳跃法。信心跳跃法是这样，像18世纪的这个巴斯卡19世纪丹麦的哲学家，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齐格果，还有20世纪的瑞士的巴特，这些人都用信心跳跃法。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认为理性呢会受到罪性的污染，所以理性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或者我的理性跟你的理性之间不会完全站在同一个基础上，因为每个人受罪的污染，我们丧失了去辨别什么真理的能力。那么因此既然不能由理性来作为讨论一切真理的依据，到最后你只有一个办法，理性走不通了，你是凭着信心就信了，好像信心的跳跃，跳过一个悬崖一样，虽然你不知道悬崖过去是什么或悬崖下面是什么，但是没有路可退了，凭信心就跳了。 那这种信心跳跃法是一种护教的方法之一。但什么时候会用信心跳跃法呢？那很可能就是真的是走到绝路了，你没有什么可以说了。那通常我认为像你谈论到这个譬如说苦难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我遭遇苦难，你没有办法用证据推论法去推论什么，你也不可能用理性去解释所有的苦难的根源原因，否则你要像约伯三个朋友一样越描越黑了。你可能最简单的方法在这样事情上，你只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面临苦难，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神控制一切，神掌管一切，不是神容许的，神不会让这件事临到我，因此我相信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凭这一点我就继续往前走，就这样，我没有什么解释，我不需要提供解释，这叫做信心跳跃法。那么这也是一种护教的方法，回答某些问题的时候。最后一种叫做前提预设法，那么特别是美国的一个神学家叫班蒂尔，还有一个已经过世的瑞士的一个神学家叫薛华Francis Schaeffer， 这些人就提到前提预设法，就是说他是说因为大家是多元主义的，每个人的基本假设不同，我要护教的话，我必须先让你了解我的前提假设是什么，也除非你认同我的前提假设，否则我们是鸡同鸭讲，没话可说。那因此我是站在这个前提假设下来进行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对话和沟通。那因此在这种前提假设法的这种护教方法呢，那么他强调圣经是我们讨论的依据，是圣经唯一的权威，而且所有的真理都是属于神的，然后因此我们开始来进行讨论。那么在这种的前提预设法的辩护的过程中，它基本上是这样，你就算暂时还不能接受，但是你姑且站在这个立场上说，假定圣经是没有错的，假定圣经启示是来自于神的，那好，逻辑上它有问题吗？整个前因后果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可以来查经吗？那就是姑且你同意我的假设，那整个推论过程之后，如果言之成理，最后这个假设成立，因此这个人就信耶稣了。所以你先接受圣经的权威性，或者说可能是有权威性的，那从这个开始来讨论。那么这四种方法都是在理性主义的时代我们用的各种方式，但是后现代思维对于护教学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就说了，后现代思维否定一切的绝对权威，否定理性的功能，对科学抱持这个怀疑的态度，所以因此后现代思维对这个护教学到底什么影响？其实在我看来，它有正有反两种功用，它不完全是负面的。正面的来讲，我个人常常用后现代的思维的方式来跟那些所谓现代主义者、泛科学主义者拿科学来否定信仰的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常常就会笑一笑说，老兄啊，你知道吗，现在是后现代思潮的时候了，你对科学绝对的信心已经被打破了，我不需要拿圣经来跟他的科学对抗，我只要拿后现代思维就可以来对抗他那种错误的泛科学主义者，一切都是科学。其实科学是绝对真理吗？当然不是。科学你知道有许多时候可以被人的思想所左右、所扭曲的。那么研究科学发展史的人都提出来，很多的科学理论、新的理论今天被我们接受的，当年都受到很多的阻力，阻力不是来自于宗教界，是来自于科学界。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理论最初推出来的时候，遭遇很大的阻力，因为那些人坚决相信牛顿物理学。因此站在一个牛顿物理学可以说主宰的人类有一两百年之久、两三百年之久的时候，换一个新的理论就排斥，所以科学家排斥新的科学理论，这是人的惯性。所以因此科学本身不是绝对真理，人的主观的感受、主观的一些东西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所以科学是绝对的吗？不是的。所以这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在为了科学为什么事情在跟信仰辩护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用后现代思潮对科学的批判、对理性的批判， 他们的论点作为我们护教的方法之一，这个是一个正面上我们可以运用的。但在宣教学上，可能后现代思潮也的确是现在我们谈论宣教的时候大概最难缠的对手，也就是后现代思潮。为什么呢？后现代思潮否定一切的真理，否定一切绝对真理，那圣经也被他否定了。那好，他什么都可以接受，多元嘛，但是什么都接受也什么都不接受。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宣教来讲，可能是一个我们很需要去思考怎么样去跟他对话，怎么样去让他接受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唯一的救赎之路。那当然我想两方面我愿意提供一个建议，就是说后现代因为强调经验，他不单凭理性的，他不完全否定理性，他只是说单单理性不够，他强调经验感受。所以因此对后现代主义的，当你要护教来谈论信仰的时候，记得你必须分享你的经验，不只是道理，你的属灵的经历，特别是你在譬如说某些受苦的过程中，然后你体会到信仰的价值，你能够分享这个经验的话，对于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帮助他认识信仰接受主有极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一点是要提醒的。那另外当然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比较强调相对主义，你也可以指出绝对的相对主义是行不通的。那最后我也稍微谈一下吧，时间虽然不多，谈到这个后现代思维呢，对于不同的宗教观也是产生一些冲击，因为后现代思维比较多元化，然后强调殊途同归，那么他们觉得基督教太狭窄了，是个排他主义者。那没有错，现在的基督徒可能对各种宗教可能有三种立场，第一种叫多元主义，好像都是对的，相对的他们认为不管哪个宗教它的启示都是宗教经验，他们认为基督教里面所说道成肉身的教义只是来自于基督教本身的神话故事。当然采取这种立场的基督徒常常是自由派的，非常自由派的基督徒，他认为所谓的得救就是每个宗教里面有的体悟都可以叫他的得救，那么因此他们觉得所有宗教无非是为了让人得到释放解放解脱，或者叫做拯救。那神呢，他认为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所以他们认为神既然是无可认知的，所以你没有什么可以说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这是多元主义的观点。但在一个福音派基督徒观点，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多元主义的这种无所不包都可以的态度。第二种，有些基督徒采取包容主义，包容主义就是说也承认佛教了别的宗教有它的价值，只是在基督教里面是最高的，好像排这个排名，那么基督教排名最高，其他的排名比较低。那么在这样一个包容主义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普世都有接受到救恩和拯救之道的机会，换来说佛教当中也可能有得救之路，这叫做普世得救论。那么他们认为是个基督徒不一定是个信徒，那所以有一些信徒不一定是基督徒，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他也不是基督教徒，他也不去教堂，他是伊斯兰教徒当中的信徒，他们的观念。因此在不同的宗教中都有所谓隐藏的信徒，隐藏的基督徒，他可能一生都是佛教徒，从来没听过基督教，但他是信徒，这是这种包容主义者的观点。那么他们相信在别的宗教中也有拯救，只是最高的最好的拯救可能是来自于基督教的啊等等。这个是一个包容主义者的观点。那一般来讲我也可以说福音派基督徒也不能够接受这个，因为圣经上很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你说在别的宗教当中也有拯救之道的话，很显然跟圣经的教导是有抵触的。那基督教本身是没有错，是有点排他性的，有点排他性，可是排他性有几种的不同的体认。我们认为得救神的话这个特殊启示是绝对必要的，脱离开圣经你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拯救之路的。虽然有一个一般启示，从大自然从良心你知道有一般的启示，普通的启示，这个是没有救赎计划，没有办法带来拯救的。我们相信，对于福音派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我们对于基督的信心能够使我们得救的是在 我们离开这世界以前，当我活着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因此这个拯救是在你死以前就用信心来表达的。因为这个包容主义的相信有一种死后还可以得救的一种概念，他们认为死了以后他还有机会听到福音啊。当然我们觉得那是对彼得前书第三章啊第四章那个话语的一个曲解。我们认为所有的信心的决定是在生前的，不是死后的。那么你得救与不得救是你自己的信仰的抉择。我们也认为在异教信仰当中没有救恩，是排他主义的。但是这个排他主义当中，我们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死硬派的，相反的，我们也了解一件事情，虽然说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排他的，可是我们也相信神是公义的。罗马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公平的。在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当中，罗马书第二章很清楚地说，他没有律法，他不按照律法受审判，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律法，而神按照人所知道的所行的来审判他。我们不知道神将来怎么样来对待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将来孔子孟子面对神会如何，我相信神是公平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在后现代的时代当中确立我们的宗教观，然后让我们在宣教上懂得抓住神的恩典，依靠神的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一系列的宣教神学课程就到此做个结束，盼望我们众人以及教会都能够重新思考我们在宣教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以及我们该做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